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医卫界大约90位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并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近年来，由医患矛盾引起的打砸医院、伤医、暴力杀医事件在中国不断发生。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生命重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却屡屡被自己的鲜血染红。医患关系紧张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如何尽快打开中国医患关系的结？立法是否能够结束暴力伤医事件？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第一位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他同时也是美国的职业律师。第二位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刘安平教授，刘教授通过电话从广州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电话参加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一下刘安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您作为这个一线医生，在第一线看病人，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谈一下，就是在中国发生这么多的暴力伤医事件之后，您还有您的同事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好的，就是应该来讲，目前确实，应该在临床一线工作的医生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因为现在的这个就是针对医生的整个这个暴力事件呢，就是。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频发的这样一个程度吧，所以应该在临床一线的医生呢，首先就是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包括这个在治疗，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医患之间缺乏一个起码的一种信任，这个是出现一种信任的危机，这个在治疗的时候呢，所以。包括和这个病人的沟通啊，所以现在就是包括这个医生和这个整个的医院呢，也采取了很多防范的措施。其实他这种就是也可能这种就是很多防范，但是也可能会加大这种不信任，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吧。
嗯，那刘医生，为什么这个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呢？您能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吗？
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两方面来讲，一个呢就是，病人呢可能对这个医生的很多治疗的，这个方案他缺乏这个认可和了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社会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中国还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社会局面下面。那么其实整个社会群体里面这个彼此的信任。都是相对很缺乏，因为咱们都可以看到，就是经常比如说某一个人这个摔跤或者怎么样的去救助这个人，那么他首先就要看到这个会不会被有的人就是说诬陷了或者怎么样的，就这个，那么在这样一个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那么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呢，其实也有一些个类似，就是你医生对这个疾病的解释或者说治疗方案也告诉患者本人或者这个家属，首先他就是非常就是很多这个疑惑，就是说将信将疑，不太容易信任这个，所以可能是一个双方的。另外呢就是说现在整个社会就是说因为这个，我觉得媒体也负有很大的作用，很大的这个责任，他有很多一个是片面的这个来讲，把这个医患的矛盾进行一个有意无意的夸大或者渲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媒体呢，来将这个医学科普的知识就是向这个广大的受众进行一个普及和启蒙的这样一个，所以这个这样一个结就越结越深，这个是我这样一个感觉。
嗯，韩博士，您同意刘医生的看法吗？
我觉得从一些层面来讲，他讲的是有一些道理，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个医患矛盾呢，这个是与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全面崩溃，法治社会没有建立，法治基本上不存在，然后呢这个体制医疗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造成的。 本来是医生呢，是作为这个救死扶伤的这个医生和医院都是救死扶伤为天职的，但是因为这个改革啊，因为改制啊，现在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医院和医生呢，都把追逐金钱放在第一位了，而不是说救死扶伤。那在这种大的这个环境下边，我觉得主要是这个白衣天使的已经沦陷，不像过去那样的那在医患这个矛盾中间呢，患者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弱势状态的，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渠道来化解危机，找到救助之门。这医院里头基本上是像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很多出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个法治又不健全，出现事件之后呢，又不能及时的化解，所以引起很多的这个矛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这个原因。
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上个月南京口腔医院的一名护士被打残疾了，然后像浙江温岭的这个杀医事件，还有广东这个鸦医游行啊，都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啊。对。那么我想请刘医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目前的这种紧张的这种病患关系是否会引发中国医生群体的焦虑感呢？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特别目前这个无论是做医生个体还是群体，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的焦虑啊，甚至这个医患关这个关系呢，就是空前的紧张，某种情况下也是甚至有一种对立吧。这个我自己从这个网络上也看到，就比如说你某个地方发生一起这个医疗纠纷，或者说像包括甚至这个杀医案件这种暴力的这种西医案发生以后，这个网络上面很多的这个一般的网民，就是多数呢他们是就是都是比较这个攻击医生啊，这个是很普遍。这个确实是从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确实是看到觉得很痛心，很觉得一种悲剧。当然这种情况的，就在现在你看这次包括两会，医生群体的这个代表就也提出了包括要求把这个医院作为公共场合来进行这个对医生进行这个人身安全进行保护，包括做了这个要求重新立法来这个保护，这个是确实很激烈，在整个医生群体里面，这个情绪也非常的对立。现在是，
刘医生，我们在接电话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也提到说，很多人对这个暴力伤医事件比较的冷漠，那我们也在网络上也看到，对很多帖子都反映出这样的情绪。那您觉得为什么中国民众对这样的暴力伤医事件持冷漠态度呢？
这个分析这个原因呢，其实因为现在就是说不光是医患的关系了，比如说你现在整个社会的官民的矛盾，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现在进入一种特别的功利化，这个功利化实用主义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崇拜的就是一个权力，一个是金钱，那么他缺乏整个社会都是没有一种对公平正义这个一个感就是说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另外就是包括对这个科学，其实医学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生命科学，甚至有人说这个生命科学可能是最复杂的一种科学。那么在由于这个医疗技术它发展，对这个目前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手段呢，始终都是很有限的，离这个一般人包括患者这种期望呢，它是有相当的距离。再加上这个一些个媒体啊，他们就是没有把这个很好的这种医患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想法，就通过这个其他，比如说你现在电视媒体上很多基本上都是做一些个医药的广告，或者是那个进行那种就不负责任的，这样就误导了很多这个患者他对这个医疗的这种诊疗技术的这样一个理解和期待，所以呢造成这样一个情况。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医患关系。我们有一个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现在线上已经有很多观众等在要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接几个电话。安徽蒋先生，安徽蒋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说话你们能听到吧？
听见，请讲。
可以。
哎，好， 我觉得中国这个是个整个国家出了问题，比如说这个医患关系，就是医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医生拿回扣啊，还有什么卖药啊，什么这种东西很多的。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跟咱们中国人这个素质啊，有的些人的素质也有关系，这个是很多情况综合在一起。还有一点啊，因为我是用手机 VPN 看你们美国之音的，我希望，因为我都是今天看昨天的节目，昨天都每天都是这样看的，我希望你们的网站能和那个凤凰网一样，就是直接用手机就可以看你们的现场直播。我希望你们美国之音跟进一下。好，谢谢你们啊。
好，那非常感谢安徽的蒋先生。我们再接一位宁夏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听得到吧？
听见，请讲。
中国的这个医患不信任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腐败问题。中国的这个腐败无处不在，不仅仅在医疗、教育，我充斥着每个各行各业。医生他，你要做个手术吧，那麻醉师得收红包，主刀大夫得收红包。你不收这个红包的话，可能麻醉师那一关都过不了，可能你就直接这麻醉就死了，是吧？咱们中国是前2013年海南海口市一个医院。一个女患者因为头痛住院之后，她的肾脏被取走，肝脏被取走，骨髓被盗取。医疗，我们的医生他已经现在经济利益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人道立场救死扶伤。实际上他就是一个。
宁夏高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是今天让您讲到这儿，线上还有很多观众希望发言，还有一位是天津的刘女士，天津刘女士你好。
喂，您好。我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百姓啊，还是说这个党是好的。现在呢，这些老虎开会的这些老虎呢，把中央啊整个都给架空了。现在啊，中国人民啊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人类啊正在走向毁灭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开人大怎么都不提食品呢？那食品都有问题呀、啊。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呐、啊，大把的这个糖尿病，大把的，什么癌症，大把的。你说他医患关系不花钱看不了病，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这会儿制止了，你光用枪杆子不行啊，对不对？就记住毛主席一句讲，枪杆里边出政权。你这开人大，那拍枪开动枪法。你说那人民呢动枪法动行政，你说有多少个老百姓，您把那个土地农民的土地都给收走了，农民吃什么？都跑到天津，都跑到三大城市。
好，谢谢天津的刘女士。
好，打断您，因为我们线上时间有限，线上啊，刚才有很多观众都等着发言。
很幸运，我们刚刚看到有几位观众，一个说是潜规则，一个更重一点的是腐败，然后牛女士说是这个整个中国在走向毁灭的这样一个过程，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们的观察都是很正确的，这个根本原因我觉得还是体制，这个道德体现的崩溃，然后呢这个强权强势群体滥权，弱势群体呢日益的边缘化，又求助无门，那在这种情况下铤而走险，造成这个矛盾的这个激化。这种矛盾激化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总危机爆发的一个先兆之一。我说这个医暴啊，医暴和医闹这种事情是一个先兆之一。那可能更多的这个危机和这个暴力行为可能都会出现。这是值得这个中共当局警惕和要尽早采取措施加以防范的。
在广州的刘教授，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有很多报道说，因为这样的暴力伤医事件出现以后呢，很多医生都放弃了这个自己的职业，或者说他们就不让自己的下一代呢去做这个，去继承自己的这个行医的事业。那从您的观察，您有没有观察到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呢？
对，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当然就是说，一些个人不去做医生，目前因为中国的这种就业的环境，就是特别医疗市场，它事实上没有完全开放，起码是一个半垄断的医疗资源。所以呢，起码但是这个医生群体，他们的后代就是学医的，这个会确实会影响，包括整个医学类院校这种大学生招生啊，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从根本上来说，那么医患矛盾的加剧，尤其是这种暴力伤愈事件的这样的频繁的发生的话，其实对整个的最后受到损失的还是患者这个群体，是吧？
嗯。
那么我觉得就是所以呢，解决这个应该从这个整个的一个综合的治理，就是说多方面的，包括从立法呀，这种，另外就是说你这个社会整个社会制度环境的这种改良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么把这个问题呢，可能单纯推给某一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不太客观、不太公平的。
嗯，那韩先生，我们也看到3月10号，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周强在参加湖南省的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医闹的问题。他还说，最高法院在两会结束之后呢，将会集中的公布一批典型的案例，对于此类的暴力伤医案呢，将严惩不贷。那么您觉得，如果真的是实行严打的话，这种严打会不会起到效果，或者说能不能起到长期的效果？
我觉得是不可能，因为中国这种严打已经每次出现这样的事情，总是通过立法，通过这个严打措施，而不是找到多种的渠道来化解这个矛盾，在矛盾形成之前先把它化解，给这些底层的这些患者啊，底层的民众呢，有更多的渠道来这个救助。这样的这个做法过去出现过很多次，稍微一个出现这个用菜刀杀人了，所有的菜刀都要实行实名制，说戴了口罩去行凶，那么所有的买口罩的也要实名制，这样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多的这个反弹，更多的暴力。
嗯，您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我们最近在网上有看到一张流传的照片，就是据说是上海长征医院的一名医生持着一个盾牌在给病人看病。但我们这就是说，现在院方是说这个医生是在开玩笑，但是这多少反映出这个医务人员的一种心酸呢？我们看了也是非常的难过。
对，
嗯，
对他们的人生，我觉得安全是应当保护的。比如说，在美国，如果是有暴力，一个电话，那么马上警察就会到现场来处理，抓捕这些个施暴行为者。在中国的话，你想这些医护人员，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法治渠道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这个也是应该要加强的。但是呢，它的根本还在这个刚才刘教授刘医生谈到的，就是一个综合治理，不是说一个立法就能解决这些医患矛盾的。
嗯，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现场还有两位观众啊，希望发言，我们再接两个电话。天津的林先生，天津林先生你好。
哎。
哎，林先生，请讲。
哎，哎，好，听不听吗？
嗯，听得见。
我说刚才那几位发言的，我听着挺贴合实际，但是根本问题，他们没看清楚。
嗯，
中国社会这30多年是邪恶势力控制着的社会，不光是医院、教育、交通各个方面。
嗯，
全是这帮邪恶势力控制的。
嗯，好，天津的林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今天让您讲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位是新疆的艾先生，新疆艾先生你好。艾先生还在现场吗？
哎，你好，可以听到吗？
嗯，是，请讲。
我想讲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应该加强对医药管理广告的控制，这样好多病人就会像什么超级 P 武器啊，像什么减肥茶呀，都会通过电视购买。我们到药店购买药呢，还是到医院购买药呢？这个问题就应该国家广电总局也应该牵头，经常在电视上中国媒体插播一些广告，经常有一些名人私自的推出药品，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把医疗机构是否在18届三中全会上也能提到这一点要求呢？
嗯，好，谢谢这新疆的艾先生。
嗯，
艾先生说这我觉得挺有意思，像我想起来中国的这个电视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某个药品的广告，不对这个药品做任何的介绍，就是找一个明星来就说两个字，管用，管用。管用，连说三遍。
刘教授，有很多人认为说中国这个以药养医的这个体制呢需要改，如果这个体制呢没有彻底改的话，中国这个医患紧张关系永远没有办法破局，您的看法呢？
这个呢可能我觉得只是说对了一个方面，就是说 是整个的，因为这个中国的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就是说这种制度的因素它确实占有很大的。你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医院，它因为这个我们其实在医疗行业里面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医患矛盾，它首先看病贵看病难，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体制的因素，医疗市场没有完全的放开。那么事实上这个你其实所谓的公立医院，这个也很多是靠这个医院的这种营业的收入来维系这个医院的运转，包括医护人员的这种这个，因为它现在就是现实状况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呢可能需要那个长远需要时间，第二个呢它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包括从这个医患双方整个社会的大的环境的改变，制度的这种改良啊，这个才可能带来一个逐渐的从一个恶性循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嗯，好，韩博士，我们现在只有大概最后45秒的时间，
嗯，
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治理还是一个综合治理，因为要现在中国要面临一个改制，就医疗制度改制。这个改制的话呢，我觉得它会更进一步的市场化。这个市场化如果是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来配套，没有法律制度来配套，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医暴、医闹的事件还会照样继续。
嗯，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也可以讨论，但是现在时间有限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好的，再次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广州医学院的第一附属医院的刘安平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稍后呢，我们还有走进美国的栏目，非常的精彩的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